第32篇，在复活里的生活一，我们在前一篇信息看过，挪亚和他的家人在方舟里经过了洪水。我们也看见经过洪水是新约里受浸的预表。洪水之后，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，那也是基督复活的表征、预表、影儿。按照圣经，方舟是基督的预表，方舟经过洪水。表征基督经过神审判下的死水，方舟停在山顶上，表征基督从死水中复活。圣经实在太奇妙了。创世纪8章4节说，方舟在7月17日停在亚拉拉山上。你如果仔细地读圣经，参照历史和最好的希伯来文词典，你就会发现，以色列人在埃及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把7月改成了1月。犹太人有2种历书，一种是民历，一种是圣历。前者是旧历，后者是新历，开始于第一个逾越节。当神吩咐以色列人过逾越节，就要他们以那一个月为那一年的正月。那月在希伯来文称为亚比月，意思就是谷物的萌芽、新会。这表征在神眼中，逾越节算为生命的新的开始。那我为什么指出这一点呢？因为主耶稣是在逾越节那天，就是正月的14日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按照圣历，他是在正月被钉十字架。按照民历，它是在7月，正好是方舟停在山上的那月，被钉十字架。主在那月的14日被钉了十字架，并且3天后复活。因此，按照圣历，基督是在正月17日复活；按照民历，是在7月17号。正好是方舟停在亚拉拉山的那一天，所以在方舟停在山上这个早期的预表里，圣经就已经告诉我们基督复活的正确日子。这个真是太奇妙了。彼得前书3章20-21节，彼得把基督复活连于方舟。彼得说，借着水安全得救的不多，只有8个人。这水所预表的浸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，也拯救你们。这水所预表的浸，也借复活拯救我们。我再说，方舟停在山顶，表征基督从死水中复活。那两件事发生的月份和日期完全相同。那么我们在复活里以后看到什么呢？我们看到了新的生活。挪亚和他的一家7口人有了新的生活。我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件事实，在方舟里的人数是8人。八这个数字表示复活，一周有7天，新的一周的开始是第8天。基督是一周的第一天，也就是第8天复活，所以八这个数字表征复活。在这个新的生活里，人是在复活里，凡他们所做的都在复活里。今天没有多少基督徒领会这段圣经里的预表真正的意义是什么。我们该按照预表来领会这一段圣经。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方舟是基督的预表。彼得前书3章20-21节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经过洪水的是受浸的预表。基于这两个事实，我们必须了解，一切与挪亚并洪水后与他在一起的7个人有关的，都是那个完整预表的一部分，构成了那个预表的全部图画。经过洪水之后受浸的预表，方舟停在山上是基督复活的预表。但我们不该只说到这里为止。经过洪水之后，8个人的生活怎样呢？换句话说，在复活之后，那些人的生活是怎样的？ 洪水之后那八个人的生活，乃是我们今天教会生活的表征。复活的人在复活后的生活就是教会生活，这绝对是合逻辑的。方舟里的八个人表征我们新约的信徒。这里我要对年轻人说一些话。当我还年轻的时候，我对圣经所说我们在基督里这句话很花脑筋去研究，因为我想要想通，我要想通我们如何能够在基督里呢？但我既没有看见在基督里的实际，我也不明白它的意义。有一天我正在想挪亚方舟经过了什么呢，主就给我看见那在方舟里的八个人乃是一幅图画，表明我们是怎样的在基督里。当方舟经过洪水的时候，那八个人是在方舟里，因此他们也经过了洪水，只是他们自己并没有接触到洪水，乃是方舟抵挡了洪水。这个回答了两个问题：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钉十字架何以能成为我们的钉十字架，以及我们何以能在基督里钉十字架。当方舟从洪水出来，那方舟里的八个人也从洪水里出来。当方舟停在亚拉拉山顶，那八个人也复活，并在方舟里停在山顶上。以弗所书二章六节说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在我们出生以前，我们就已经复活了。当基督从死水中复活时，我们就在他里面。所以在召会中，我们是复活的人。我们如果注意看这幅预表的图画，就会看见召会是另一种的团体，它不是今天旧造的社会。旧造社会和旧造社会都已经被埋葬了。当我们受浸时，我们埋葬了旧团体和旧社会，洪水来到，埋葬了挪亚的那个旧的社会，只有八个人复活了。现在那八个人在新界里生活，必定是召会生活的预表。今天我们是召会人，而召会人是复活的人，我们乃是另外一种的团体，另外一种的社会。召会生活就是一个新的团体。在洪水之后，借方舟得救的八个人，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在洪水之前，他们见过许多邪恶和不健全的事，但他们得救了，他们被分别并复活了，并被引进新的生活。这新的生活乃是召会生活的预表。在创世纪中，除了其他的那些种子之外，召会生活的种子也撒在那里。那八个人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是召会生活预表的一部分。在那八个人开始在新地上过新的生活之前，挪亚做了几样的试验。他首先放出一只乌鸦和一只鸽子，乌鸦表征属肉体的人。你如果仔细地读利未记十一章，你就会看见乌鸦是不洁净的鸟，一切不洁净的鸟都是因为吃死的东西，就是尸体，所以成为不洁。换句话说，乌鸦吃死亡，它们不洁净，因为它们是以死亡为食物，在神的眼中，死亡是非常污秽的。按照旧约，人一接触死亡就立刻变为不洁，不洁的鸟吃死亡，洁净的鸟却吃谷类的籽粒，每一个籽粒中都有生命。洁净的鸟因为以生命为食物，所以是洁净的，在神的眼中没有比生命更洁净，也没有比死亡更污秽。我要问你，你是吃死亡呢，还是吃生命？你是在吃尸体呢，还是在吃种子？吃尸体的是乌鸦，吃种子的是鸽子。挪亚很聪明，他先放出一只乌鸦， 乌鸦离开方舟之后，好像出了囚笼，看见浮在审判的水上面的尸体，就去吃那些尸体。当他被关在方舟里，他没有机会吃尸体，因为方舟里没有死亡。然而，当他飞出方舟，看见水面上满了尸体，满了死亡，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乃是指明在教会生活中没有死亡，所有的乌鸦都在挨饿。在教会中，那些习惯以死亡为食物的人都挨饿。有一天有机会，他们出去了，这些乌鸦就要飞出去开始吃死亡。这许多年来，我看过好多这样的乌鸦。他们在教会生活中过了一段时候，又出去接触神所审判的世界，又出去吃死亡。今天，无论什么人喜爱那个被定罪的世界，就像一只乌鸦吃死亡的东西。甚至曾经和保罗在一起的底马也贪爱世界，离弃保罗。爱世界就是吃神所定罪并审判的死亡的东西。挪亚放出一只乌鸦后，他又放出一只鸽子。那只鸽子找不到安身之处，因为地上满了死亡，满了死水。既然没有落脚之处，所以鸽子又飞回到方舟。七天之后，挪亚再放出那只鸽子。这一次，鸽子回来带着一片青嫩的橄榄叶，在预表上，橄榄表明圣灵。而青嫩的橄榄叶表征那在灵里的新生命。鸽子看见了青嫩的橄榄叶，就叼了一片，这乃是生命的象征。为了使教会有新的开展，需要青嫩的橄榄叶。今天我们若是要在某城市建立教会，必须先派一两位鸽子去看看，是否有青嫩的橄榄叶。若是有，在那城里就可能有教会生活，不然鸽子就要回到方舟。挪亚第三次放出鸽子，它就再也没有回来，因为生命的地已经露出来了。这也是我们可以建立教会生活的表征。假如一些圣徒要到某城开始教会生活，他们必须断定，死亡的水是在上涨呢，还是已经退去？若是死亡的水已经退去，橄榄叶长出新叶，这就是教会可以在那里建立的记号。他们必须等到死水退去，生命的地露出来，那才是他们开始教会生活的时机。我们在任何地方开始教会生活，都必须照这个原则来做，试验那地的光景，看看是否适合教会的生活。那些复活的人走出方舟，开始新生活之后，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走出方舟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筑坛，献祭给神。今天在教会生活里的第一件事不该是工作，必须是借着十字架将基督献给神。挪亚筑坛献祭给神，筑坛与献祭都是一个预表。筑坛是基督十字架的预表。祭物是基督各方面的预表，我们必须在各方面将基督献给神。我们必须将我们所经历的基督献给神。我们若经历基督是燔祭，我们就要将这样的基督带来献给神。神要我们把基督带来给他。当我们经历基督，并把所经历的基督献给神，这是讨神喜悦的。我们是借着十字架把基督献给神，不要做工，但是要一直就近十字架，不要想有什么作为或行动，但就要就近十字架。你知道十字架要怎样对付你吗？十字架只做一件事，把你除去。在你为主做任何事之前，你应当就近十字架，让他把你除去。 少年人若要遵行或诫命遵敬父母，他应当先让十字架把他除去。丈夫若要爱他的妻子，他必须被除去。妻子如果要服从丈夫，也是一样。你要为神做工吗？在为他做工之前，你必须就近十字架被除去、被了结，之中就没有天然的工作、侍奉和行为。你在经过十字架之后，就只留下基督。这样的基督，就是献给神的馨香之气。当我们借十字架把我们所经历的基督献给神，神就得着满足。我们都必须在祭坛那里被除去，使我们能把我们日常生活所经历的基督献上。我非常感谢神，多年来，在美国的众教会一直实行这两件事。我们都一直的被除去，也一直经历基督，并把它带给神。每当我们这样聚集，我们确信神得着了满足。我们怎么知道神得着了满足？这是因为我们得着了满足。当你饥饿，神也必定在饥饿；当你不快乐，神也不快乐。但是当你满足，得着了你所献上基督的，神也就满足了。今天在教会生活，你若越凭自己做工，你就越得不到满足。你越想靠自己，并借着外面的方法做好，你就越感觉饥饿。然而，一旦你在十字架上被除去，并且完满的经历了基督，你就饱足、喜乐、满足了。借着十字架把基督献给神，就是咒诅远离。人第一次堕落的结果使人落在咒诅之下。那么什么是咒诅呢？咒诅至终就是死亡。死亡包括了其他一切的苦难。死亡乃是咒诅的终结。我们借十字架献上基督，就使咒诅远离。这就是使死亡远离。一切的怨言、批评、埋怨都是死亡之咒诅的标记。接着，实际上经历基督，我们就把这些除去了。若没有借着十字架经历基督，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就会落在死亡的咒诅之下，怨言、闲谈、批评以及埋怨。那时我们落得到聚会中，我们就会在死亡的咒诅之下。每当我们来到聚会中，我们就会感觉发死。这就表明聚会多少是在咒诅之下。然而，当我们参加聚会，感觉其中满了生命，我们里面就会明亮，并且明白我们不是在咒诅之下。在圣经里，最终的咒诅乃是死亡，而最大的祝福乃是生命。生命乃是神所命定的福。在教会生活里，好的聚集里，乃是满了生命，生命吞灭死亡，而咒诅也远离了。借十字架把基督献给神，就是把祝福带给地。创世纪8:22说到八项的祝福。第一项是庄稼，就是播种的时节。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必须将基督撒播到人的里面。我们必须传福音，将基督当作生命的种子供应给人。我们播撒基督的时候，就有了庄稼的苗，然后我们就有墙，就是收获。庄稼是开始，墙是完成。在收割的时候，我们不仅把基督供应别人，我们也带进收获，带进有基督在里面的新的得救者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收获。第三、第四项是寒暑。你如果要健康，最好居住在冬冷夏热的地方。我们绝不该不冷不热。一面，教会必须冷，对着撒旦，对世界要冷。我们对这些就像一座大冰山。我们对其肉体、浑身病以及一切消极的事物都必须冷。我们能说，撒旦，你来，那我就要把你冻死。另一面，我们却要热， 叫别人火热。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说到冬夏和昼夜，这乃是生命的祝福。在正确的教会生活中，必须有寒冷和冬天，为着对付撒旦，也要有夜晚，为着睡眠。我们非常需要有炎热夏天，并有白昼，为着我们的神，这是祝福。请你看看今天的社会，没有人热夏冬昼夜。上夜总会的人把黑夜当白天，白天当黑夜，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生活，他们是活在咒诅之下。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必须在神的祝福下有正确的生活。世人不像我们，他们不习惯教会生活。我们习惯教会生活的人，真的是在神的祝福下，不但在属灵上和心理上，就连在身体上都蒙祝福。所有在教会里的人都是健康的，因为他们借着教会生活，在神的祝福之下。这个祝福乃是借着十字架将基督献给神的结果。姊妹们，你若要健康，你需要经历基督，并借着十字架将他献给神。你若这样生活一段时间，你就会看见你是何等的强健，心思何等的清明。这种生活的青年姊妹们，无论是心思、情感，都会健康。今天教会生活里，大多数青年的妇女，不是情感有毛病，就是心思有毛病，精神科医生帮不了他们的忙。但是，你如果过教会生活，在健康的教会生活中，你学习借十字架把基督献给神，神就会医治你。神比任何一位精神科医生都好。不要去找精神科医生，要到基督这里来，把它献给神，借此你就会健康，心思清明，你的情感也得着平安。这是因为教会生活乃是健康的生活，这样的生活就带进神的祝福，平安、喜乐、爱、同情、恩慈，正常的生活，这一切都是这种生命祝福的标记。而这个祝福乃是因着借着十字架而经历基督来的。在起初，神的目标乃是要人彰显神，代表神。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使人能以彰显他。他也把管制权交给人，使人能以代表他。但人在这两方面都误了神的事，所以神借着水救了八个人，并在复活里把他们带进新的时代。然后神向复活的人重申他的目标，这个就是教会生活。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被带回到神原初的目标，就是人要彰显神并代表神。教会甚至能够也必须运用属天的权柄管制现今世界的局势。我们必须告诉主，我们不同意今天世界的局面，一切的演变必须为着你的前意。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灵向宇宙有这样的宣告，教会有权柄这样做。但是请原谅我说，今天有太多的圣徒已经失去这个看见，他们不了解教会生活有这样的权柄。我们是复活的人，是从堕落被带回到原初的人。我们在亚当里堕落了，但在基督里得着恢复。在基督里，我们已经被带回到原初，为了彰显神并代表神。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有彰显神的生活。我们可以告诉世人，你要看见神吗？你要认识神吗？请到教会来，你就会看到他。你们在教会生活中看到神的彰显。此外，神已经授权教会在地上，在这个时代代表神。我们乃是为基督做大使，不要可怜的向这位有权柄主宰全宇宙的主祷告，因为我们有权柄，所以我们该祷告来运用并宣告这个权柄。我们该借着祷告表明我们的态度，说主，我们不同意在这个国家中所发生的恶事。神要尊重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因为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乃是神的代表。 创世纪1章26节说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格罗西书3章10节告诉我们，召会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新人。这就是说，召会生活顶替了堕落的亚当。亚当失去了他的地位，召会已经取而代之。现在召会顶替了亚当，要运用神的权柄管制万有。神在洪水之后告诉挪亚，一切的活物都交付在他的手下。不但在创造的时候，就是在复活的时候，一切的活物都要命定，要服人的权柄。他们不是被命定服堕落之人的权柄，乃是要服复活之人的权柄。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里，我们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复活的人。我请问你，在召会生活中，你是堕落的人吗？还是你是复活的人？我们都必须起来告诉仇敌，我们不同意他那些恶行，他必须离开我们。许多时候，我们必须这样的祷告。我们在召会的祷告聚会中，该这样的祷告。有时候，乌鸦不仅吃尸体，他会回来捣乱召会生活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运用权柄告诉仇敌，我们不同意这样的搅扰，并且不容许这样的事发生。我们有权利这样说，因为我们已经有地位代表神，我们已经被摆在人原初的地位上，这个就是召会生活。我们不仅仅生活，我们更要管制。那时，神与挪亚和他的后代并各样的活物立约，这个约主要一面绝不再借死水审判，让死亡临到他们。这个约，这里主要是预表在召会生活中不再有死亡，只有生命。那八个人活在那约之下，因为我们无份于他们的背景，所以我们很难了解他们离开方舟的感觉。假如你是挪亚的媳妇，你离开方舟之后，仍然心有余悸，恐怕过一阵子洪水又要临到。也许你会对自己说，在洪水以前我有把握，看看天，天是晴朗的，我很有把握，因为天是晴朗的，我一点都不怕。但是现在，经过洪水之后，我毫无把握了。天虽然仍然晴朗，但洪水或许会再临到。人们没有把握，他们受到威吓，十分害怕。这表征我们虽然已经得救，并进入召会生活，却仍在死亡的威吓之下。今天许多人被容易犯的罪或可能发的脾气所威吓，他们恨他们的脾气。2周前他们的天还是晴朗的，但是突然间雷雨交加，脾气发作起来。当脾气发作，他们就害怕了。有许多的圣徒告诉我，弟兄，在召会生活里很好，但我们没有信心和把握，每天都一样。今天我对妻子很和气，但可能明天就发了脾气，就前功尽弃了。我一点没把握，没有平安，我满了恐惧。有的姊妹与丈夫之间或自己不和，他们恐惧洪水再来，死亡再一次的临到他们。因为挪亚和其他的人在这种受威吓的感觉下，神就来与他们立约。神似乎说，愿你们平安放心，洪水不会再来了，死水不会再有了。这表征我们在召会生活中可以安心，可以平安，因为不再有死亡了。如今在基督里就没有定罪，不再有死水了。我们是在罗马书8章，那里没有定罪，没有洪水，没有死亡，没有审判。我们越说没有，就越领略我们没有死亡。不要相信你的感觉，不要听你自己的定罪，你自己的定罪不可靠，那是个谎言。你必须活在神的约之下，不要活在你的感觉、你的定罪或你的环境之下。神的约宣告，当天天空乌云密布，神就会放出洪来。当你看见洪，你就知道洪水不会再来。你的妻子、丈夫或你这2周以来都相处得很好，若是忽然天空变为阴霾，你不要相信这个。你必须说，主，求你放出洪来。不要相信你的丈夫会发脾气，你要说，主啊，你是信实的，你能够挪去乌云。 放出红来。你若是这样说，天就会晴朗。不要相信你是软弱的，那是撒旦的谎言。不要相信你会发脾气，你会跌倒。你如果相信消极的事，并且说这些事，这些事就会真的发生。这种预言一定会应验。你若害怕什么事，并且预先说这些事，这些事就真的会发生。不要相信你的软弱。你相信你的软弱吗？你现在是活在你的软弱之下呢，还是活在神的约之下？整本新约圣经称为新的遗命，遗命比约更好。我们有27卷的遗命，27卷的约。这约说，现今那在耶稣基督里的就没有禁罪。这约也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你相信这些话吗？我们若相信，就应该有强的说阿们。这约更好。这约更说，神已经把死废掉，你相信吗？不要看看你自己，要看基督。每当你看自己的时候，你会发抖。我们不该活在自己之下，乃该活在神的约之下。赞美主，我们有一个约，神和挪亚所定的约很短，最多只有半章，但我们的约有27卷书。你软弱吗？你必须说不，我不再软弱，因为神的话告诉我，我能够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得着加力，并且我能够夸我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。就属灵上说，我喜欢我幼年所学的一首诗歌，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有圣经告诉我。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我在恩典里是刚强的，我知道，因有圣经告诉我。我们能宣告，我们保守不失脚，我知道，因有圣经告诉我。有的人也许没有信心说这个话，你也许想这个太过分了，就问说，你怎么能说我们保守不失脚呢？我知道，我不敢这样说，我若是今晚说这个话，明天一定跌倒。是的，你会跌倒，只因为你预言你要跌倒，所以你会跌倒，是因为你活在自己的感觉之下，而没有活在神的约之下。神在他的约里说，不再有洪水，不再用洪水审判。那时你若是在那里，你会说阿们吗？我会再三的说阿们。当挪亚看到乌云的时候，他无需害怕，因为他知道洪会出来。所以当脾气乌云来的时候，你能说主，我不发脾气，请你叫洪出来，我不管乌云，我只注意洪。天是暗的，云是厚的，但七彩的洪要出来，看着洪吧。你若说这些话，你就要借着信称无为有。这信不是照着你的想象，乃是根据神的约。洪水之后，那8个人成了属于约的人，他们是一般约的人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在基督的复活里，我们也是有约的人。我们有约，我们不活在自己的定罪考虑或谎言之下，我们乃是活在神的约之下。那么神所立在云中做约的红的记号有什么意义呢？红表征神的信实，神的信实就是红。在圣经最后一卷的启示录里，使徒约翰看见神坐在宝座上，有红围着宝座。作为圣经结束的一卷书，启示录总是把我们再带回到圣经的开头。在圣经头一卷有一道红，在末了一卷仍然看到一道红。神的信实存到永远，他不能否定自己，他一旦说的话就信守他的话，他自己就是信实。哥林多前书1章9节说，神是信实的，你们乃是为他所召，进入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。约翰一书1章9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赞美主，神是信实的。神对什么信实呢？神乃是对他所说的话信实。神对他的话信实，神的话就是遗命，就是约，约就是神的话。神对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信实的，这就是红。 每当乌云起来，你必须将神的信实呼求出来，那就是将虹呼求出来。每当你感觉软弱，你必须呼求神的信实。神啊，你是信实的，我软弱，但你必须照着你的话使我刚强。我们都在约之下，这约有神的信实为记号，洪水不再来临，这就是我们的召会生活。我们基督徒生活以及召会生活绝对是一个约的生活，我们是在约之下。在新约圣经的每一节，我们都能看见神的应许。我要给你们其中的一节，那是我相当有经历的。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，那临到你们的试诱，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容你们受试诱过于你们所能受的，他也必随着试诱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。这一节圣经在你面临任何环境时都可以应用。你如果抓住神的约，我可以向你担保，不论你遭遇什么，这里有一节圣经作话的应许，带给你依靠，并你凭此而活。我们都需要学习如何活在神的约之下。我们不该被自己定罪、感觉或环境等乌云所威吓，我们乃是在神的约之下，完全在他的祝福。不再有定罪，不再有审判，不再有咒诅，死亡已经被废去。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该享受生命，一切都是生命。不要惧怕你失去你的职业或健康，不要被黑暗或消极的事物所威吓，我们乃是有约的人。我们有一节经节的经文可以应付一切的环境，我们必须站在约之下，不信任任何的失败、软弱、黑暗或消极的事物。我们的命定是宝血所洒过的约。赞美主，我们是有约的人，没有乌云，没有洪水，只有生命，没有咒诅，只有祝福。召会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，召会的人就是活在约之下的人。